布林肯为卢比奥接任铺平外交道路。南韩国防部长辞职，尹锡悦的戒严令缘由曝光。中国经济放缓，德国企业信心降至最低谷。中共入口水牛奶协议背后暗藏的黑幕。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观察，我是子珊。今日是12月5号星期四，下面是详细内容。12月4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他目前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在下个月美国参议员卢比奥接任时，能够立即着手推动美国在全球各大热点问题上的外交政策。布林肯指出，他的工作重点是确保为卢比奥留下最强的一手牌，令他能够快速应对目前的国际局势，尤其是在乌克兰战争、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以及中东和亚洲的地缘政治挑战方面。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外长会议期间，布林肯向媒体表示，我希望确保我的继任者能够马上行动，这个对他、对国家、对政府的利益都至关重要。我致力于确保我能将尽可能将最强的外交政策交接给他。卢比奥是美国政坛上众所周知的鹰派人物，特别是在中国问题上持强硬立场。他批评古巴政权，并坚决支持以色列。过去，卢比奥曾呼吁对美国的地缘政治敌人采取更为强硬的外交政策。布林肯强调，他的工作不单只是在外交政策上为美国奠定基石，还为卢比奥在接任后能够继续推动美国的全球领导提供坚固的支援。布林肯提到，拜登政府在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方面采取了快速的行动，尤其是在美国对乌克兰提供支援的同时，已经考虑到可能的谈判前景。他认为华盛顿目前的策略是加强基辅在未来谈判中的地位，这个为美国在未来的外交政策中争取了更多的话语权。美国将继续在全球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特别是在乌克兰问题上。美国将同其他国家共同决定明年的局势走向。川普曾在竞选期间承诺要在上任后很快结束俄乌冲突，虽然没有明确说明具体的结束方案，但他已任命退役陆军中将海洛格担任俄乌问题特使。布林肯的外交政策不限于乌克兰，在中东他亦致力于推动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停火进程，并在多次访问以色列期间和当地领导人讨论解决方案。不过，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紧张局势仍未得到根本缓和。作为美国最高外交官，布林肯在卸任前的最后几日仍然致力于达成停火协议。他表示，关于自己任期内的外交遗产，我们做得是不是够好，又没有意义，最终都会用时间来审视和评价。布林肯的看法是，美国的外交政策不单只需要在现阶段作出正确决策，更需要为未来的领导者打下良好的基础，令到美国的全球战略能够在继任者手上得到有效延续。布林肯总结说，即使自己未能在任期结束前看到一些长远规划的落实，但是他相信确保美国外交政策的连贯性和强大，将为卢比奥等继任者创造最有利的起点，为国家未来的外交发展奠定坚固的基础。那大家觉得布林肯在他的任期内做得够不够好呢？如果你是满意的，请留言一；如果你是不满意的，请留言二；或者你觉得他都尚算合格，请留言三。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分享你们的看法。12月5号，据韩联社报道，南韩总统尹锡悦已接受国防部长金龙显的辞职，并提名驻沙地阿拉伯大使崔炳克为新国防部长。 金龙显因星期三的紧急戒严事件向总统尹石月提出请辞，并因引发的风波向国民致歉。美国副国务卿坎佩尔星期四表示，南韩未来几个月将面临挑战，美国的目标是明确表明美韩联盟绝对坚定不移。这场在星期二发起的闪电式戒严事件虽然落幕，但这个一夜之间发生的戏剧性政治风波被认为可能会令这个已经非常紧张的亚洲安全局势更加复杂。自从尹石月以微弱优势上台执政两年多以来，南韩政坛充斥着激烈的党派之争，这个局面星期二更是达到了新的高潮。仁和大学社会学教授尹洪植陈泽文说，在经历殖民统治的后起民主国家中，南韩几乎是唯一一个巩固了民主的国家。这个突如其来的戒严虽然对南韩的民主制度构成严重冲击，但在另一方面亦有分析人士指出，戒严风波很快平息，亦彰显出南韩民主制度的韧性。伦敦政策研究机构查塔姆研究所亚太项目的南韩基金会研究员豪厄尔在给美国之音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说，宣布戒严令人感到意外而且突然，但在另一方面，这一突发事件亦显示出南韩民主正在茁壮成长。尹石月在宣布戒严令时抨击反对派为亲朝势力，他说实施紧急戒严令将剿灭从不亲朝势力，为了保护自己南韩免受北韩共产主义势力的威胁，并消除反国家分子。在北韩派兵卷入乌克兰战争之后，亚洲安全局势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这场欧洲的战火甚至可能会蔓延到亚洲。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12月2号在北京警告说，俄罗斯总统不单止通过对乌克兰的战争破坏了我们的欧洲和平秩序，而且现在还通过北韩将亚洲拖入其中。日本共同社12月2号发表的一篇专访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乌克兰部队已经消灭了一些部署在俄罗斯西部为莫斯科一方作战的北韩士兵。他说这些士兵被俄罗斯作为前线的炮灰。尹石月在相关问题上的立场目前在南韩引起了很大争论。有人认为北韩派兵援助俄罗斯无疑对欧洲和印太地区的安全都构成了严重威胁，但这一事态并非直接针对南韩。南韩受到影响主要是俄罗斯可能会向北韩提供军事技术。查塔姆研究所的豪厄尔说，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目前正值南韩的利益亦日益凸显的关键时刻。这位前南韩统一部的新兴领导项目研究员仲指出，来自北韩的威胁正在加剧，挑衅行为的敌意不断升级。即使金正恩虚张声势早已不足为奇，但他最近的威胁似乎格外嚣张。北韩问题专家李成燕认为，紧急戒严可能会令金正恩更加狂妄，令他采取更挑衅性的行动。尹石月发出戒严令的理由是，国会已受到亲共势力渗透，国家已经出现危机。分析人士指，为什么他会这样判断呢？是跟今年6月尹石月的一次访问美军航空母舰的行程有关，令他感到巨大的危机。警报5报道，南韩司法当局对三名中国大陆留学生在今年6月25号利用航拍机对停泊在釜山的美国海军罗斯福号航空母舰的非法航拍进行特别调查。因为其中一名被告有特殊的党籍身份，调查人员认为这些学生身份不简单，他们的行动是北京的情报部门指导下行事的。事件发生时，南韩总统尹石月正准备访问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值得庆幸的是，负责安全的士兵已经在附近发现了一架无人机，并逮捕了三名中国大陆留学生。在搜查这三名学生的手机资料，调查人员发现 他们拍摄了几百张南韩和美国军事设施的相片。更惊人的是，其中一名学生在2021年被中共一所大学授予优秀党员的称号，再加上学生先前在2022年就调查过南韩釜山舰队司令部，并拍摄了春田市号核子攻击潜艇和尼米兹号航空母舰等美国海军舰艇。因为这样，南韩情报机构认为这些学生可能一直在度收集有关南韩防务的资讯。这些学生违反了军事基地和设施保护法，他们将面临叛国罪指控。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南韩将面临更加复杂的挑战。尹锡悦政府怎样恢复民众信任并确保国家安全，是未来关键的考验。12月4日，一个德国商业游说团体表示，德国在华企业的商业信心降至历史最低水平，反映出中国经济放缓和竞争加剧造成的挑战。根据中国德国商会最新的调查结果，超过半数的德国公司表示，今年它在中国的行业情况恶化，而且只有32%的企业预计2025年会有所改善，这一比例创下自2007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德国商会华东分会主席诺伊曼指出，对大多数德国公司来说，今年是一个艰难的年份，这个亦迫使他们调低了未来的业务预期。在过去的一年中，德国公司在中国市场面临的环境更加不利，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激烈的市场竞争加剧了企业的经营压力。不过近年来，中国官方推动的购买中国产品政策对德国企业造成了挑战。德国商会首次表达了对中国市场购买中国产品趋势的不满，这一政策鼓励中国消费者购买本国商品，对外国企业特别是德国公司构成了竞争压力。在对华商业情绪低迷的背景下，德国企业对中国的未来保持谨慎。德国商会呼吁柏林政府调整对华战略，支持德国企业在中国进行更多的本地化投资，而非单纯提升对中国市场的出口，以避免对德国车企造成更大损失。近日，巴基斯坦和中国达成协议，计划向中国出口水牛奶，这一决定引发了关于供应和价格的担心。根据协定，巴基斯坦的福吉食品有限公司将成为主要供应商，2025年初将开始向中国出口水牛奶。不过，巴基斯坦社会对于这一协议的可行性和后果表示担心，尤其是关于军方主导的公司是否能够供应出口需求。福吉食品有限公司的股东包括巴基斯坦军方，而且这间公司在国内市场占有的较少份额。业内人士担心，由于巴基斯坦约80%的牛奶来自小规模农民，大型公司或会在出口中阻挡这些农场，从而加剧国内供应不足。此外，福吉食品有限公司和中国皇家集团的协议不单只涉及水牛奶出口，还包括自今年6月以来的约10,000个水牛胚胎。双方计划在未来10年内增加到300,000个胚胎的交易量。巴基斯坦的农业和畜牧业长期由小规模农民主导，不过福吉食品有限公司等大公司则通常受到军方的支持。批评者指出，军方在国内经济中的影响力巨大，不单只通过资源、政治影响力和商业基础设施支配市场，还通过不透明的方式获取合同。这一种做法令很多人担心，军方是否会通过这一类的交易剥夺民营企业的机会。巴基斯坦人民党前参议员巴巴尔对美国之音表示，军方在经济中的控制加剧了对公平竞争的忧虑。他认为军方凭藉他的优势和特权，经常绕过政府规定， 直接审批合同，甚至利用国家资源进行商业扩张。此外，巴基斯坦军方亦同中国的农业业务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过去几年里面，巴基斯坦军方曾为中国生产商提供肉类，同时是中国产品的重要接受方。根据报道，超过 60% 的中共国防出口流向了巴基斯坦军方。巴基斯坦军事科学家西迪卡博士指出，军方的商业活动已经深入了多个领域，而这次水牛奶出口协议亦进一步凸显了这一点。这些事件凸显了巴基斯坦军方在经济中渗透程度，亦引发了公众对透明度、市场公平性及民营企业未来生存空间等的关注。即使水牛奶出口可能造成一部分经济收益，但巴基斯坦民众对于这个交易的长期性仍持怀疑态度，同时亦揭示了巴基斯坦军方和中共存在的深层渗透问题。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